琉球，就是现在的日本冲绳，在明清两朝时曾经是中国的属国，流通使用中国钱，铸造的大市通宝、市高通宝、中山通宝都是圆形方孔钱。泰国，乾隆年间，泰国由华侨建立的正式政权铸造过正明通宝银币，不但名称用通宝，银币上面也打印一个方框，表示方孔，甚至货币单位沿用的还是铢，称泰铢。中亚利特，位于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古代利特地区，如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城邦，在唐代曾经以开元通宝钱为通用货币，并大量仿铸。伊朗，在元代蒙古西征后建立的伊利汗国时期，曾经仿造元朝发行使用纸币，虽然失败了，但是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意义重大。一是使当时的波斯阿拉伯人最早认识了中国的纸币制度，并进而传入欧洲，不仅使之大开眼界，学会了使用纸币，更为后来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带来了便利。波斯语中至今仍将纸币称作钞，影响之深可以想见。二是推动了我国古代雕版印刷技术的西传，这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技术西传的最早记录，打破了教会对知识的垄断，扩大了受教育的范围，为文化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直接影响了后来文艺复兴的发生。上述事例说明，中国不但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使用纸币的国家，也是最早发明使用金属铸币的国家。中国古代钱币文化不但是独创产生、自成体系，而且是一脉相承，未曾间断。我国古代钱币对周边的国家、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并进而发展形成了与西方钱币文化相对应的东方钱币文化。实际上可以说，这才是我们今天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和信心来源。二，从人类货币史的视角考察完之后，我们再从中国古代文化承载物的角度来谈谈钱币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这里首先需要对文化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即什么是文化？所谓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一般认为，由器物、制度、思想三个层面构成。下面，我们就从这三个层面来看看钱币与中国古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说到中国古代文化，可能很多人会想到唐诗宋词等文学艺术作品，或者是商代青铜器、汉代丝绸、唐代三彩、宋元瓷器等生活用品或工艺品，还有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古代科学技术。实际上，上述各项虽然都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各自都还不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要素。如果要挑选一种最能承载和代表中国古代文化的物质载体，则非中国古代钱币莫属。这样说的依据是什么呢？ 下面，我们就按照文化的三个层面，先从器物层面说起。首先，钱币是最早的文化要素。大家知道，中国古代最初使用的钱币是海贝，这从汉字的构成中就能得到证明，因为凡是与价值、财富、交易有关的字，都带有贝字偏旁。这说明，早在汉字形成的过程中，我们的古人就已经使用海贝作为钱币了。因此，钱币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化最早的组成要素。其次，钱币自产生之后，便一脉相承，未曾间断，贯穿整个中国的文明史，直至当今。在这一过程中，钱币呈现出文化在发展中所具有的时代性、传承性以及传播性等特点，这是其他文化要素所不具备的。再次，钱币流通地域广，使用者涉及各个阶层，具有最广泛的社会代表性。无论地位、学养、身份的高低与贵贱，几乎是人人使用，须臾不可或缺。这也是其他文化要素不可替代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钱币承载、记录和包含了历史进程中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更是任何其他文化要素，如文学艺术、丝绸瓷器以及科技发明所不具备的。例如，铸造钱币使用的是当时最先进、最成熟的技术，同时反映的也是当时最时尚的艺术思想和表现手法。可以说，钱币就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再如，圆形方孔的外观反映了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一部钱币史就是一部古文字演变史、书法发展史，又是少数民族古文字大全，也是一部冶金铸造史、造纸史、印刷史等等。这方面我们还可以列举出很多例子。下面我们再从制度层面来看，从秦代的金布律到二十四史中的石货制，历朝历代对于钱币的设计、铸造、储藏、发行、流通、防伪、销毁等环节都有一套严密的制度管理。这些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制度史的一部分。最后，从思想层面来看，从战国时期的管子一直到当代，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每个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都会从货币入手，提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的思路和想法。这些货币思想成为我国古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说，中国古代钱币源远流长而未曾间断，内涵丰富且博大精深，无论是从器物层面还是从制度思想层面，钱币都非常集中和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内涵和特点。钱币不仅是交换的媒介，还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历史进程的实物见证，文化艺术传承的物质载体。因此我们可以说，钱币 是中国古代文化最重要的物质载体，是了解中国历史、认识中国文化最好的窗口。